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5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4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上任，这个礼拜即刻出访乌克兰。世卫核准首款 M9 紧急用试剂，以供专业人员临床使用。美国限制逼近，中国药明康德开始出售欧美业务。飓风海伦重创美国，累计超过200人死亡。用无牌手机欺诈苹果公司，两名中国公民被判处监禁。天文学家预测天龙座流星雨将在10月7日出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3日，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正式出访。他承诺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这位前荷兰首相在10月1日出任北约第14任秘书长的当日，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并谴责中共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助力。而吕特礼拜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基辅当地中两次响起空袭警报。吕特在与泽连斯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和补充我们自己的库存，意味着增加工业生产，这个将是我的优先任务。礼拜四，世界卫生组织核准亚培药厂的 M9 紧急用诊断试剂，这个是世卫首次批准这一类试剂，目的是在面临疫情爆发的国家加强检测能力。世卫表示，这款即是聚合酶连锁反应试剂，名为 Olinity MPXV 检验，能够由人体皮肤病变试纸中检测出 M9 病毒 DNA， 专供受过专业训练的临床实验室人员使用。世卫今年8日再次宣布 M9 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已经是2年来的第二次。此前 M9 病毒传染主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并扩散到邻近的普隆地、乌干达和卢安达，而且前世卫正在评估的3种新的 M9 紧急用诊断试剂，亦正同其他制造商讨论，以扩大 M9 诊断工具的可得性。金融时报10月3日报道，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施加限制日益逼近之际，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计划出售其在美国和欧洲的部分业务。上个月，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生物安全法案，点名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在内的中国企业，并限制本国企业与之合作。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药明康德已将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出售，该部门在费城拥有4个实验室和制造设施。金融时报还根据3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除了出售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药明康德亦正与顾问合作，评估市场对部分欧洲生产设施的兴趣，管理层担心这些设施可能不再需要。拜登总统10月3日分别在佐治亚州及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海伦所造成的破坏。这场飓风的破坏力令人们对未听从预警感到后悔，并进行反省。 受重创的业主和官员都在想是否之前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拉向警报。目前拜登已经授权部署1000名现役美军协助受飓风海伦重创的社区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紧急救援人员和救援队日以继夜不停地清理道路，提供食物、清理残骸并寻找受困人员。海伦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造成1392人死亡后，在美国本土夺走最多人命的飓风。虽然这6个州进行了数以百计的救援任务，联邦政府亦派出超过10000人协助地方救灾。官员礼拜四表示，已经确认超过200人罹难，预计飓风导致死亡的人数会增加，因为一处以与世隔绝闻名的山区，还有很多居民下落不明。美国司法部10月3日宣布，两名中国籍男子星期三因参与一宗欺诈苹果公司的骗局而被判刑。他们向苹果公司提交了6000多部假手机，造成250几万美元的损失。现年34岁的孙浩天居住在巴尔的摩，他被判处57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并被责令向苹果公司赔偿超过107万美元，没收53610美元。现年34岁的薛鹏飞就居住在马里兰州日耳曼敦，他被判处54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同时判赔偿398000美元，没收19890美元。根据法庭文件和审判中提供的证据，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孙浩天和薛鹏飞伙同他人向苹果公司提交假冒 iPhone 维修，以诱惑苹果公司将假冒手机更换为正品 iPhone， 包括华盛顿的一家苹果商店以及其他授权的苹果服务提供商。虽然流星出名难以预测，但天文学家仍然预计今年天龙座流星雨将在10月7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达到高峰，并持续到10月8日凌晨。总的来说，它是短暂的，由10月6日持续到10月10日。天文学家表示，这个将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只是西长的新月，届时整个10月的流星都将在天空中炽热非常。而著名的流星天龙座流星雨以其非凡的流星爆发而闻名，多年来天龙座流星雨都会带来每个钟头几千颗流星的大流星暴。喜欢天文现象的朋友，由周末开始连续几日都可以密切注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230枚炮弹；以色列击败真主党导弹制造链高级首脑，救出一名被囚10年的女子；我感礼堂川普战场争取中间派选民；中东危机令中共大胆在印太地区试探美国；全美大学体育联盟女排跨性别争议；四大学弃赛圣何西州大；TikTok 违反通过家长赋权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法案，被德州起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礼拜四表示，真主党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约230枚炮弹。礼拜二，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攻击，以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的死亡。以色列此言将展开报复，美国正讨论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作为袭击以色列的回应。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应急计划，由黎巴嫩撤离公民。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他不相信中东会发生全面战争，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够令中东恢复和平。在回答是否会派遣美国军队帮助以色列的问题时，他表示美国已经帮助了以色列。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礼拜四致函拜登，敦促他加速将武器运至以色列，其中包括多枚2000磅重型炸弹。这些炸弹因人道考量而被搁置多个月。以色列国防军 IDF 10月4号宣布，他们击毙了参与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制造链的高级领导人马哈姆德·尤瑟夫·阿尼西。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在一次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中，解救了一名21岁的亚兹迪裔女子西多，并将她送回伊拉克的家人身边。这名女子2014年被伊斯兰国绑架，之后被囚禁在加沙长达10年。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发起了铁剑行动。在铁剑行动期间，囚禁西多的哈马斯战士受到击毙，西多亦逃到加沙地带内的一处藏身处。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进一步证明哈马斯和极端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凸显了该恐怖组织在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哈马斯极端恐怖分子网络，解救所有被哈马斯囚禁的人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进行为期两日的竞选活动，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县举行集会。川普在集会上表示，如果他在11月当选，任何州都不能够禁止以燃油为动力的汽车或卡车。两位候选人都在为南墙战场州的胜利而战，这些州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礼拜四，美国国会议员尼兹切尼参加了何锦丽在共和党的发源地威斯康星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上个月，切尼和他的父亲美国第46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宣布背书何锦丽，而不是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切尼在2021年国会大厦事件的一个礼拜后，他和其他9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弹劾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第二年，切尼在怀俄明州的初选中落败。在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美国之音礼拜五报道，中共船舰咄咄逼人地宣示北京在这一争议水域的领土主张，测试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的决心。菲律宾将北京对船只的骚扰称为不负责任、危险和挑衅。而河内就表示，对越南渔民的攻击违反了主权和国际法。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所的海洋安全专家许瑞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东的严重危机使中国更加胆大妄为，令他们在印太地区进一步试探美国。随着美国和日本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都将进行重大选举，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史蒂芬纳基亦表示，中国亦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窗口在南中国海锁定一些战略利益。全美大学体育联盟女子排球赛因选手性别争议陷入风暴，犹他州立大学礼拜三宣布不参加原定在23号与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的赛事，成为近期第四所放弃和该校比赛的大学队伍。圣何西州立大学礼拜四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赛事照常进行。事件源于圣何西州立大学女排队涉及的跨性别运动员争议。女排队共同队长斯莱瑟9月参与一项诉讼，法庭文件指出，斯莱瑟称自己的一名队友是跨性别者，不希望他留在队伍中。San Francisco 基报道，根据诉讼内容，斯莱瑟认为跨性别队友对其他球员造成身体上的风险，因为他们扣球的力度比斯莱瑟曾经比赛过的任何女性运动员都大。 加州信使新闻礼拜四指出，圣何西州立大学已经采取措施，在球队在主场和客场出赛时，安排校警保护队员免受安全威胁。10月3日，德州起诉 TikTok， 指控该短影片平台未经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分享和出售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侵犯了儿童私隐权，并违反了州法律。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在德州加尔维斯顿县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庭发布禁令，并对每项违反德州通过家长赋权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法案（简称 SCOPE 法案）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在 SCOPE 法案生效前几日，德州地区法官罗伯特·皮特曼以言论自由为由，阻止了法律中要求社交媒体公司过滤未成年人信息中有害内容，例如自我伤害或药物滥用信息的部分。但皮特曼允许部分内容生效，例如禁止出售或分享未成年人的数据，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允许父母监控他们的子女账户的新规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规模攻击贝鲁特，目标是真主党新领导人。欧盟通过对中国电动车征税45%。200个账号操作琉球独立，学者话超限战。11旅游厕所变旅馆，爱国热情通处抌。菲律宾倒破大型诈骗集团，190名中国人被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5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据 NBC 新闻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贝鲁特的一个地下掩护场所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预定的新领导人萨菲丁，他当时正在和其他高级武装分子会面。以色列官员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摧毁真主党的能力。以色列军方已经确认真主党网络通讯负责人萨卡菲死亡的消息。萨卡菲自从2000年以来一直是真主党高级成员，负责该组织的通讯部门，他和集团里面的高层领导关系密切。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仍然评估萨菲丁是否被杀，但是在 X 平台已经传出萨菲丁的死亡消息。有网友表示，接替前真主党的新领导人3号已经被淘汰。也都有很多人表示，萨菲丁身处地下深处的掩护场所，命运仍然未知。黎巴嫩方面报道说，死伤人数很多，救援队根本无法到达受攻击的地区。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黎巴嫩交通部长哈米耶指出，以色列4日空袭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马斯拿口岸，炸出一个阔4公尺的巨型弹坑，导致双向交通中断，亦都切断了难民由黎巴嫩逃往叙利亚的路线。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就指控，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利用马斯拿边境口岸将武器运入黎巴嫩，以色列不会准许走私这些武器，一旦有必要将会毫无犹豫采取行动。随后在4日清晨，以色列北部的海法和加利利响起空袭警报，以色列军侦察到大约20枚火箭炮由黎巴嫩进入以色列领土，大部分都被防空系统拦截，而其余就落在空地，主要在海法以北的雅姆村，庆幸只是造成财物损失，无人伤亡。据半岛电视台3日报道，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向美国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会受到非常规回应，包括瞄准以色列的基础设施。美国总统拜登3日表示，他不会就伊朗飞弹袭击可能的报复目标和以色列公开谈判，但是他表示不相信中东会发生全面战争。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说这类战争可以避免，但是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确保避免战争，但是还有很多行动要采取，很多事要做。拜登强调说，我们已经协助以色列，我们将会保护以色列。但是据联合早报4号报道，拜登说美国正在探讨以色列袭击伊朗石油设施来回应伊朗的可能性，以色列正在权衡对伊朗采取的报复选择。同一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致信给拜登，敦促加速将武器运往以色列，其中包括多枚907公斤的巨型炸弹。这些炸弹因为人道考虑而被搁置几个月。麦考尔在信里面说，我们都希望以色列用不到这些更重型的炸弹，但是这在操作上有它的必要，因为以色列的敌人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都有目的感运用地底深处的掩护场所和隧道。我呼吁请你批准将这批已经准备运送的武器立即运到以色列。四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五年来首次出现在德克兰大清真寺，竟然随身带步枪主持祈祷仪式，发表罕见的报道。哈梅内伊在祷告指出，伊朗武装部队在几日前的行动完全是合法而且正当，重申了伊朗捍卫本国安全的权利。根据国际法，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受外敌侵害。他还表示，伊朗近期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对以色列的最小惩罚，如果有必要的话，伊朗将会在未来继续进行这类行动，并且警告说，以色列的行动只会导致更多领导人的出现。哈梅内伊强调，这些组织不会退缩，将会继续与以色列作战。但是另一方面，就有消息说，伊朗要求俄罗斯分享卫星情报。据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请求俄罗斯加强卫星监控，侦测以色列的任何报复性攻击，并且向他们发出预警。据报道，伊朗的防空系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了一段影片，是1985年在德克兰的星期五祈祷期间发生了巨大爆炸。当时的哈梅内伊没有摇动，没有被吓到，继续他的讲道。39年后，在以色列威胁轰炸伊朗的情况下，他回来主持星期五祈祷，还拿着枪。有网友跟帖表示，他肯定是害怕，只不过美国或者以色列不会轰炸一座逼满人的清真寺来清除世界上的渣滓。欧盟27个成员国将会在当地时间4号就欧盟执委会提交针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永久关税议案进行表决。据法新社快讯，在法国、意大利等10国投票赞成，德国、匈牙利等5国反对的情况下，同意加征最高达到 35.3% 的反补贴税。据法新社报道，有高达12个国家投下弃权票，咁反映不少欧盟国家对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发动猛烈调查，以及中国可能展开报复的忧虑。欧盟执委会自从去年10月立案调查中国政府对电动车是否过度补贴，导致低价入口到欧盟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伤害到欧盟本地产业。在欧盟国家同意这个调查决定下，中国入口到欧盟的电动车除了目前的一般关税 10%， 依照执委会调查认定，不同的汽车入口商受中国补贴的程度以及对欧盟提供资料的配合度，还将会加 7.8% 至 35.3% 不等的惩罚性关税，等于最高大约 45%。 但是这个最高的 45% 税率仍然远低于美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到 100% 的关税。在社交媒体出现了一轮煽动冲绳独立的误导性影片。根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有接近200个假账号被认定是这一轮宣传活动的推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 这些造假影片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在平台累积了超过几百万次互动，包括琉球不属于日本，属于中国领土。根据波茨坦言话，琉球是中国领土。以中文讲解的影片由去年以来就广泛流传。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呢？又或者说这个讲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日本经济新闻发现，自从2023年习近平演讲强调了琉球王国时代中国和冲绳之间的深厚联系之后，这些贴文才开始密集出现。日本经济新闻亚洲针对在 X、 面书和微博等社交媒体调查这些账号，发现中国有心人士在今年5月成立了很多假账号，其中更有一段影片宣称冲绳居民在东京涉谷街头举行琉球独立示威运动，甚至出现用中文高叫琉球属于中国等口号。东京网络资讯安全公司确认影片和声音是合成的，这段声音的出处是2023年4月在台湾的亲中团体的一场集会活动，也都令台湾统派团体意外卷入其中。 X 平台网友认为超限战就是这样玩的，而且只是用一些外国人士就达到很好的效果。他预计先是冲绳，下一步就轮到九州，到时候中华民族的定义可以根据需要在56个民族上高加一个大和民族。在网上还可以看到一段影片，是2016年冲绳那霸某民间团体正在集会，反对冲绳独立派和中国勾结，警惕中共侵略。突然一位精通日英双语的中国年轻人冲过来，对着集会人士大叫还拍照。日本活动人士提醒他，这里不是共产中国，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里是日本，未经授权不可以随便拍照。年轻人回答说，我们就快来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日本活动家问，你说的是解放军啊？年轻人说没错。这个年轻人在被追问之下怒吼，说自己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杀死这里的人。对于中共建立假账号煽动冲绳独立这件事，严博士之声主持人、医学博士、独立病毒学家严丽梦在 X 平台发文说，这就是中共对日本的超限战战术。首先，中共利用虚假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利用冲绳当地人鼓吹和平独立，最终将会获得日本领土的控制权。其次，中共在夏威夷、加拿大北极地区和其他地区也都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并且在2023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冲绳县知事访华为何到通州参拜，背后有一段痛苦的琉球历史。该报虚假声称日本废除琉球王国，设立冲绳县是完全非法的，足见中共在冲绳问题的打算。中国大陆因为中共10月1号建政，所以这一日成为规定的假期，每年的11假期都会出现很多令人为之侧目的旅游乱象。在安徽黄山，有民众想追日，但是就不愿意落山，附近旅馆也都客满，游客索性在厕所里睡觉，要工作人员不停广播说，因为景区日夜温差较大，请未在山上预订住宿的游客及时落山。而游客有些是有备而来的，有些就是就地取材，或者坐或者睡，穿着厚外套盖住毛毡，逼在厕所里面过夜。这是中国大陆疫情之后消费降级衍生出的最流行的特种兵式的穷游法，强调要花最少的钱在一日之内完成所有行程。南太行山的一线天也都有很多人为了留住美好的一刻，站在打卡热点不停地拍，造成等候排队的人潮太多，造成挤迫，后面的都已经塞住，民众忍不住发火大闹，也都令不少人感叹出来玩还要受气，不如留在屋企。更壮观的还要数广场看升旗，网友发影片，听影片的口音应该是四川的，充满所谓爱国激情的民众在广场聚集，就是为了看升旗。 但是人潮散了之后，周围都是垃圾，清洁工人感叹，请将你们的爱国热情带走。那不禁令人思考，爱国是什么概念呢？难道在中国爱国这个名词只是一种生意？菲律宾警方在首都马尼拉捣破一个大型诈骗集团，总共逮捕了超过250名诈骗集团成员，其中有190人是中国籍。综合拉普勒新闻网、GMA 电视台等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反组织犯罪委员会联手该国的移民局和珀塞市警方，在当地时间3号傍晚6点左右合作突击一栋大厦，并且破获一宗涉及加密货币诈骗和爱情诈骗的集团犯罪案件。菲律宾总统府反组织犯罪委员会表示，今次打击诈骗集团的行动总共逮捕了254名疑犯，其中有190人是中国籍，62人是菲律宾籍，还有2个人是台湾籍。而且诈骗集团的成员以男性占多数，女性只是68人，同时还在现场扣查电脑、手机、SIM 卡等相关犯罪证物。据悉，该大型犯罪集团单是一个星期的非法获利竟然高达3亿5千万菲律宾披索，大约是港币4804万，诈骗金额相当可观。事实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7月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就曾经指示监督机构全力扫荡金钱诈骗、洗黑钱、人口走私和绑架等非法活动，更加下令境内所有的娱乐公司要在年底前全面结束经营，试图釜底抽薪，解决菲律宾长期以来的治安问题。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10月的东欧之旅已经开始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10月、11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在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是+1 855-955-5227，亦都可以发电邮联络我哋，或者点击置顶嘅留言连结。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台海随时开战，潘多拉盒被打开。中东局势是否升级？专家爆关键因素。普京接班人入核心，俄政权有新威胁。史丹福博士成安徽乡镇公务员。中国黄金周大闸蟹价格持续下跌。德军舰一路被共军跟踪干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在南海、台海的挑衅正改变印太局势，更有分析人士指，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将中国引入准战争状态。习近平在9月30号率领中共常委等为英雄人民纪念碑献花篮，悼念中共官方指定的烈士， 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历届党魁中，习近平最重视纪念烈士。旅美时评人吴造来说，江泽民时代不搞这种宏大的纪念，当时全国的大事是门星发大财，胡锦涛时代纪念的目的在于统战。胡锦涛一是通过行英雄纪念碑献花篮以示正统，二是到陕西黄帝陵举办公祭，增加所谓的民族凝聚力，统战海外华人。伍造来接住谈到，习近平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他想要同美国分治太平洋并控制台湾，日本、北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因此习近平对日本、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挑衅政策，习近平亦因此需要鼓励牺牲精神。他就特别重视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纪念中共先烈的活动。伍造来说，所以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方式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备状态，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而是一种备战状态。台湾明确意识到中共的威胁，新出刊的《经济学人》杂志刊登对台湾海军司令唐华上将说，共军正使用网射战略对台湾施压，共军已经打算好，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封锁台湾。唐华上将提到，中共军机穿越台海中线的次数一月是36次，到8月已经增加到193次，增长5倍几。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共军军舰数量由1月的142艘增加到8月的282艘，翻了一倍。这些军舰越来越靠近，以贴近台湾毗邻区，而且共军军舰的巡逻时间由之前的几个礼拜增加到几日。台湾通常要出动 25% 至 50% 的战舰来应付。唐华表示，共军正试图令台军筋疲力尽，试图令台湾犯错，而台湾以克制的方式应付，避免被北京制造冲突的借口。中共的对外挑衅加上俄乌战争冲击，令印太局势出现变化。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提出组建亚洲北约，以及日本要拥有核武器。石破茂上个月表示，如果将俄罗斯视为中国，将乌克兰当作台湾，这样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东亚无北约这样的结构，如何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南韩朝鲜日报4号发表报道指，如果石破茂打破60年的无核三原则，东北亚将发生划时代变化。而南韩总统及国防部长近来亦罕见公开讨论拥有核武的可能性。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俄支持北韩、伊朗、巴基斯坦拥核，亦意味着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同中国相邻的越南、海峡对岸的台湾亦可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例如台湾一旦拥核，武力统一台湾就成为真正的中国梦。当中国邻国相继拥有核武器时，中国核武器就沦为一堆玩具。中东是否将升级为区域战争？专家分析说，这个取决于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而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表示，他不会公开谈判，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石油设施。美国之音10月4号报道说，以色列下一步如何行动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伊朗背后牵涉大国竞争，局势的发展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震荡，这个令人担心。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副总裁乔纳森上策推测，以色列的目标既包括伊朗军事设施、情报部门，亦不排除直接斩首伊朗领导人。上策说，以色列如果对伊朗领导人直接采取行动，这个将标志着以色列战略的重大转变，因为以色列虽然经常攻击恐怖组织领导人，但从未攻击过那些被承认的世界领导人、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此外，上策说，虽然拜登明确反对，但伊朗的核设施仍然可能是以色列的攻击目标。 他说我很难相信以色列会攻击伊朗而不攻击他的核计划，他们希望将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把握机遇对以色列人来说将非常有吸引力。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华盛顿智库约克镇研究所创办人对美国之音说，伊朗和以色列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样处于战争的边缘，而是正处于战争中，不过他认为战争不会再升级。拜登对外透露，美国正和以色列讨论空袭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性，这个导致国际油价大升。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三号拜登被问到是否会敦促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石油设施，拜登表示他不会公开谈判。拜登亦被问到为什么他最近几日不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话，拜登回应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行动。俄乌战争就快进入第三个冬季，俄国经济与普京政权稳定性最近受到关注。9月30日普京下令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组成人数扩大为35人。最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9名因此进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这个权力核心。9名被认为是普京热门接班人，他由普京贴身保镖起家，最近不到半年连续3次被提拔，先是5月担任总统助理，负责后方军工生产，再出任俄罗斯国务委员会秘书。据说8月普京要9名负责在10月1号前修复库尔斯克这项任务，显然没有完成。目前乌克兰军队仍然占领库尔斯克，不过9名还是在这个礼拜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有分析指，俄罗斯10名总统助理中只有2个人是安全会议的常务委员，一个是帕特鲁舍夫，他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另一个就是9名。9名才52岁就进入俄罗斯权力核心，他未来是否继续晋升很可能取决于俄乌战争的走势。目前影响俄乌战争的因素，一个是乌克兰是否获准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另一个可能和沙地阿拉伯有关。沙地打算放弃限产量保价格的石油战略，转为增产以保护市场占有率，这个可能导致油价下跌。分析认为这个会重创俄罗斯经济，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占全国预算的一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上个礼拜六在专访中说，俄罗斯能够在任何油价下生存下来，不过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对这种讲法表示怀疑。卡西亚诺夫一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对阿拉伯新闻表示，俄罗斯的确可以在任何油价下生存，但普京政权不得。油价对俄罗斯的预算及莫斯科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卡西亚诺夫说，如果在军事开支持续增加的同时收入持续减少，那意味着到2025年底俄罗斯的预算将耗尽。中国失业严重，年轻人不是无奈退出竞争，就是逼破头考编，成为公务员又叫做靠岸。最近一名美国史丹福大学博士考编，成为安徽省宿州市宁碧县公务员，消息引发热议，网民说竞争已经失控。大陆媒体9月30号证实，这名叫做苏浸的男子获得中科大奖学金到美国留学，2022年在史丹福获得应用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已经分配到宁碧县向阳镇，职务层级是4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工作内容是为公共服务、乡风建设、乡村振兴等基层综合管理，职位要求录用后5年内不得流出本乡镇。网民议论说，如果是在几年前博士都是考部委的，现在考基层差距太大了。还有人说 我个妹妹亦系喺乡镇，佢话佢哋乡镇有清华嘅，有留学翻嚟嘅，亦有博士。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大闸蟹价格持续下跌，凸显中国消费仍然疲弱。据南华早报十月三号报道，大闸蟹常被用嚟俾重要客户或官员送礼。今年因高温同台风，大闸蟹嘅供应量较旧年减少约10%。喺珠三角做生意嘅大闸蟹盘商梁兴话，好多买家话俾佢知，佢哋嘅生意无论系内销定系出口都好差。因此送礼预算要斩一半以上，虽然大闸蟹礼券上写的价格和去年一样，但实际大闸蟹售价至少打五折。在杂货平台盒马先生上，八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的预购价已经由2688人民币降到1488人民币。在其他电商平台上，阳澄湖以外的大闸蟹每只已经跌到10人民币左右。预计十月尾随着供应量增加，大闸蟹价格将进一步下跌。根据中国宁波网，浙江大闸蟹批发价每公斤约60-100元，较九月中下跌20%。不单止这样，中共央视亦报道，高档的生果例如橙黄麝香葡萄价格亦都跌了50%。德国巡防舰彼登福腾堡号由九月中起通过台湾海峡，十月二号在新加坡海军基地靠岸。登岸后，德军透露一路受到中共海军密切监视干扰。据台湾媒体报道，负责指挥舰艇编队的海军少将舒义慈在行前曾经表示，如果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他并不计划采取任何特定的安全措施。这个类似于穿越英伦海峡的正常通行。不过舒义慈少将预计到会受到密切监控。在彼登福腾堡号抵达此行目的地新加坡后，舒义慈证实一路被中方水面舰艇的跟踪，更多次收到无线电讯息干扰。不过中方骚扰没有影响德国的态度。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方哈内尔说，重要的是我必须强调我们会留下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南海风云诡谲，集权力疑似被削弱。李宗南议员，中国旅客遭台湾驱逐出境。吴建中、郭华平被指中共间谍。习近平提倡纪念英烈，专家揭意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十月五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政坛风云诡谲，连续几个落马的官员都透着古怪。有分析指，这个反映党魁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先是中国联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庆信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接着9月30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驻中纪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刚落马。有趣的是，李刚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中纪部，按理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但他落马后反倒是中组部开会表态讲坚持拥护中央决定。因此有分析指，李刚落马是李希掌握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李冠杰的中组部权力合驾的结果，而李希和李冠杰都是习近平身边的红人。陈破空对汉中国表示，李刚其实一直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的重用。另一个落马的联通副总经理曹庆信曾在中组部工作，是原中组部长陈希的军将。陈希是习近平清华的上下铺，帮习夺权，至今仲保持党校校长的职务。亦就是说，两个落马虎李刚和曹庆信都是习近平亲信的下属。 陈朴空认为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三中全会上政治老人和其他派系对习近平发难话，你们照别人不照自己，你们习派这么多贪腐，这么多问题不查吗？可能习近平为了复院没办法，陈朴空表示就不能够直接颁动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将他们交出来，但他可能将部级官员交出来自断手脚或者自我书成。以前是习派针对反习派，但如今习派亦被针对了，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习近平的权力削弱。陈朴空还认为中共元老在十一招待会的露面亦讲明习近平权力被削弱。陈朴空说，9月20号中共政协成立75周年举办庆祝大会，三个前任政协主席贾庆林、余正声、汪洋都出席了，但官媒报道中根本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到十一招待会，政治老人倾巢而出，官媒挨个报名字，还高调播出温家宝和习近平在一起的镜头，可以看出政治老人的情况发生变化，讲明习近平现在需要政治老人。这个和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外交危机有关。陈朴空认为变化是出现在7月的20届三中全会之后，习的权力受到削弱，当时连李奇都不得不配合其派系，令媒体下架习一段时间，习有求于政治老人了，因此在十一招待会上出现了23个前任现任常委逼在一张台的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似集体领导回归的姿态。台湾10月3号表示，两名在台北的中国公民已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骚扰香港流亡者抗议的活动。根据陆委会发出的消息，涉事的两名中国公民是一对夫妇，已被撤销入境许可，并于3号依法强制出境。陆委会在声明中表示，绝不容许这类人员侵门踏户。陆委会补充讲明，这两人是申请到台湾探亲，但经查他们在9月底入境时，亲属7月已离台返回中国，显示申请入境理由不符。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很多港人移居台湾。移居台湾的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10月1号当日在台北闹区西门亭组织了一场十一国商集会，现场聚集了20人，他们竖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活动期间，两名中国人士突然到场破坏港人旗帜，并催言跳人。台湾警察立即上前调停，阻止闹场的中国人士，先至使冲突停止。对于此事，希望之声记者10月4号采访了台南市议会议员李宗林，中国人在台湾撕毁了别人的旗帜，他只要一做这样的事，他会有怎样的罚则，跟他们说，给他们清楚了解，台湾不是一个你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有罚则之后先将他送出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将他送出境，而是他负完他应该要负的责任之后先俾佢离境。李宗林提到台湾嘅法律必须要加强，要避免中国人喺台湾进行破坏。第一点系台湾嘅法律必须要加强。呢啲借住探亲嚟台湾嘅中国游客，佢哋嚟台湾嘅理由需要重新去归纳，甚至系加以限缩，避免佢哋变成第五纵队喺台湾进行破坏。从呢一次佢哋去撕毁香港人嘅旗帜，亦可以提得出来，第一个，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是不满的；第二个，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他们的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这种事情是不是可能会引发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包括来台湾的中配对台湾对立的现象，是不是会加速？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最后李宗林表示，欢迎中国人来台湾旅游，但是不可以肆意妄为，否则是要受到法律制裁。如果旅游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自然是开放他们来旅游，只是说我们觉得可以做出更多钳制的部分是他们来台湾之后，第一点就是必须给他们清楚在台湾进行破坏的罚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建立的文化，只要是中国人一来台湾旅游，我们先清楚跟他们说这些行为会有什么的罚则和罚款，然后给他们清楚知道假设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不是说来这边可以肆意妄为然后就轻轻松松回国。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半岛电视台最近播出中国商人佘志刚的纪录片。佘志刚自称是中共间谍，仲话菲律宾班班市前市长谷华平同佢一样，亦是中共国安人员，负责收集外国情报。菲律宾外交部10月3日表示，正密切关注相关发展，防止中共渗透。逃犯佘志刚因涉嫌经营非法网络赌博业务而被北京通缉。9月26日，半岛电视台发表了对佘志刚的采访。佘志刚2016年底在菲律宾被中共招募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佘志刚呼吁郭华平向菲律宾当局坦白他的背景和在非活动的真实意图。佘志刚仲称，由于他掌握了中共间谍活动的相关资料，北京当局希望置他于死地。余志刚劝告郭华平说，中共是不可信的，我们两个都曾为中共国安部卖命，你看一下我的下场，如果你想不被灭口，就将真相告诉全世界。郭华平2022年竞选班班市市长，今年被解职，他涉嫌和针对中国客户的离境赌博业务有关系。9月初，郭华平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被捕，之后又被引渡到马尼拉。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10月4日采访了台湾民主创新协会秘书长吴建中。中共透过国安部在各个地方发展各种不同组织间谍，这个已经不是新闻。在菲律宾这个案件里面，当然大家会看到是一个身份上的隐匿，我相信菲律宾那边是一定有掌握这个相关的资料，只是说现在中共并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共在各地方的发展组织或者是间谍这个架构，其实我们都必须要看到，就是说中共它的国安部门它基本上是属于单线领导，所以在这个活动的里面如何去应对这些事情，民主国家当然是比较难以去发现。但如果从金流上边一个合作，就可以去找出这里里面的线索。吴建中提到，佘志刚以及郭华平都是为共产党打的先锋部队，但是随时可以丢弃的一个弃子。在这些间谍活动里面，其实他们都是为共产党打的先锋部队。对共产党的理念来讲，我们过去曾经看过很多被割弃的历史，其实包括台湾在过去有王立强和向心夫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然最后的证据因为他们都属于地下接触，所以我想透过这种情报交换上篇来讲，是可以有机会揪出有关疑虑这些中国间谍。中国间谍他们可能因为钱的诱惑原因，所以被中共吸纳，中共亦付出钱财诱骗他们进入中共体系里面。对中共来讲，这些只是下限的一个部分，所以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弃子。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贝托·特奥多罗9月30日敦促立法者修订菲律宾反间谍法。吴建中认为，郭华平案是菲律宾决定修订反间谍法的原因。我想对中共所发展出来的间谍，基本上他在这个各个民主国家里面透过分化或者拿情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想要破坏民主国家和平稳定生活，希望将共产党领导带入到这些国家里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